以军南部追击哈马斯高层，以色列大使馆收到中国神秘信件。拜登见完面就反面，余茂春嗌话拜登揭习近平诡计，万一考虑竞选总统，新罕布什尔州同拜登闹分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系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1月15号，拜登在 APCE 峰会上对其他领导人表示，哈马斯用希法医院地下作为总部发动攻击，犯下战争罪，而以色列正在南部推进追击哈马斯的高层，哈马斯两大重要盟友已经顶不住要撤离。同时，以色列大使馆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神秘信件，为人们带来更多真相。请睇报道。
拜登表示，15号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引发部分人的批评，但这个行动是合理的，同时呼吁以色列在针对这个地区的哈马斯的时候要极其小心。他提醒哈马斯不会停止，已经公开表示他们计划好像以前一样再次袭击以色列。在16号美联社报道，以军在加沙南部空投传单，要求当地民众尽快撤离。外媒指出，由于前一日以军攻入希法医院之后并未发现哈马斯的据点，再加上以军要求南部居民撤离，所以有迹象表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会扩大到加沙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5号表示，以军的地面行动最终都会将加沙走廊的北部和南部包括在内，我们会攻击哈马斯不管他们身处何方。而此前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哈马斯的领导层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加沙南部，所以外界猜测不排除以色列在南部追击哈马斯的领导层。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在16号表示派遣战斗机空袭了哈马斯最高领袖哈尼亚在加沙的住所。公开画面可见，以军瞄准哈尼亚的住宅瞬间被炸成火团，而感是以军首度证实的攻击行动。哈尼亚没有在加沙走廊亲自指挥，但却是突击以色列行动的幕后主脑。另外，在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帖话，以军击毙了一名在音乐节上杀害德国女孩沙尼并载住她的尸体游行的一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以色列已经通知了沙尼的母亲，虽然敢无法抹平老人心中的伤痕，但算是帮沙尼伸张了一点正义。以色列希望将恐怖分子全部绳之以法。在控制了加沙北部之后，以军没有停止，现在正在往加沙南部推进。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表示，没人愿意令加沙地带再次变成恐怖基地。有观点认为，以色列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哈马斯。英国媒体披露，六名直接了解伊朗当局情况的官员透露，伊朗不会直接干预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除非伊朗当局遭到以色列或美国的军事攻击。而以色列时报在16号的报道说，一位重要的前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真主党对扩大和以色列的战争不感兴趣，而真主党一直受伊朗指挥控制。有人不禁要问，伊朗背后的黑手乜嘢时候收手呢？网友 CLN 发帖显示，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14号收到的一封来自中国网友的信，图上的名字被蒙糊了，内容中有提到，在以哈战争开始之后，我国的网络上出现大量支持哈马斯和重伤以色列的文章和影片，他们将以色列讲成是侵略者，甚至将哈马斯塑造成英雄，我感到愤怒和难过，所以决定写信支持你们。我为我的同胞有这样的言行感到羞耻，请相信，这不代表全体中国人， 他们将来一定会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耻。网友说，感谢这位同胞，你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都是恐怖组织，而共产党是他们的总后台，只有消灭他们，世界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和平。
15号，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美中峰会。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直接的谈话。峰会后，美中两国政府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仅透过各自发布的书面声明，但是差异很大。同时，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嗌话，拜登政府睇清中共党魁的诡计。请睇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美中表述立场，双方声明的差异可以归纳在四大方面：一是台湾议题，美中自说自话；第二是美国表态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而中共只字未提乌克兰和以色列，只提到是共同承担大国责任；第三是拜登关切中国经贸武器化，而习近平不满晶片发展遭围堵；第四是拜登关切中共侵犯人权，而中方的声明没有提到这些人权问题。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希望之声分析，基本上拜登是有他的一套章法，就是要将习近平框在所谓的国际的游戏规则里面来玩，所以他会说是竞争但不冲突。那习近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而家亦愿意同拜登碰面，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真是太差。习近平亦发现过去的战狼外交不但冇乜嘢效果，反而造成中国将自己的路都封死了。不管市场上、失业率上、房地产的崩溃，这一些就令习近平发现他这样玩下去，他可能政权玩完。这一次看起来，拜登的第一要务并不是要去谈台湾问题，当然习近平很在乎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中国民族主义很虚张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在会谈当中，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旗舰仍然存在，比如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台湾的问题，美国亦没有答应习近平要有具体动作。中国的人权问题，拜登虽然没有讲到，但是其实美国的立场亦都很清楚。美国希望中国在同美国竞争的同时，不要去逾越美国定下的红线。拜登在美中峰会之后，开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接近结束时有记者问，在今日之后，拜登是否还会好像以前一样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呢？而拜登回答说，习近平就是独裁者，因为他领导一个共产党国家，所基于的政府形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彭博社报道，独裁者的言论过去曾经一度令北京方面不满，而拜登刚同中共党魁见面之后，就马上提习近平是独裁者，势必又令双方的会晤蒙上阴影。邱思怡说，过去拜登讲过两到三次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拜登亦好诚实话习近平的确是独裁者，但是他想要讲清楚他这句说话，就是说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领导者，那个制度和美国好不一样，美国人有一就话一，他只是将现实点出来。在中国文化里面，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怎可能同我又是朋友又竞争？你是我的朋友，为什么会当面讲我的不是呢？但是西方社会不是这样，我还是要指责你的不对。我觉得习近平那一方可能还未搞明白，其实懂得美国文化的人都很清楚，拜登其实根本上还是将中共当成是个对手，没有好像川普一样将他当成是威胁或敌人。这次美中首脑会晤的选址非常有心意，庄园的名称是费罗丽，意思是为正义而战，爱你的同胞，过上美好的生活。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解读话，美国在这个庄园招待习近平的隐藏含义，可能是为正义而战，应该为了自由、人类尊严和宪法民主而战，爱你的同胞应该包括藏人、维吾尔族人和所有被囚禁的中国人，过上美好的生活，应该是终结经济命令，归还财产权，支持市场经济，而不是只有中共政治局过好日子。另外，余茂春还在国会山报投书呼吁拜登，中共党魁长期以来对峰会有着特殊的热情，应当认清中共党魁的真实意图，不要给机会他利用峰会纾困。余茂春说，习近平并不是第一个利用国际会议为他的陷入困境去解围的中共党魁。他说，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做法降低了他的执政合法性，但尼克逊访华为毛泽东增添了权威，而八九六四亦是用了同样的战略。余茂春表示，中共将这些峰会称为同对手之间的战略对话，但很少用来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更多时候中共是利用他们作为平台来维持他们在国内的权威，并欺骗西方国家领导人接受北京的叙述和政策框架。他说，习近平为什么会如此急切地寻求和世界领导人举行峰会，就是为了缓解国内针对他独裁统治的日益高涨的愤怒偏执情绪。他要向国内人民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他的地位在全球受到尊重。余茂春提醒，中共党魁无疑将 APEC 峰会等国际论坛视为中共自我贴金的绝佳机会，同时他亦希望打击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盟友的士气。他分析，习近平参加这次峰会的时间安排是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加强中共以对抗促合作的一贯战略，比如近期中共军方持续对周边国家骚扰，和台湾进行军事恐吓，目的就是要引起华盛顿的忧虑，令白宫在关键的战略上让步。余茂春表示，美中之间的严重问题多年来都已经被反复讨论过多次，中共根本就没有意愿认真参与讨论，更不用说改变。他警告拜登政府，美国领导人习惯于仅在交易层面和中共接触，寻求具体和直接的结果，但中共党魁在理论和战略层面上和对手打交道，不会关心具体行动。习近平出席峰会就是想推进他的议程，华盛顿应该认清北京的伎俩，不要对中共权威政权的能力抱有幻想。
最近先啱啱声明不会寻求连任的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11月15号表示，他会考虑竞选2024总统。另外，新罕布什尔州坚持当总统初选第一州，所以同拜登的安排发生分歧。请睇报道。
在15号，曼钦在回应 NBC 主持人韦尔亨 Kristen Welker 询问时表示，如果有机会可以帮助拯救国家，每个美国人都应该考虑这一点。他说，我将尽我所能来确保并动员温和、明智、有常识的中间派，那可能是中左翼、中右翼。他说自己的目标是重振中间派，并强调他害怕前总统川普可能赢得第二个任期，但他同时亦批评拜登被推得太左。维珍尼亚大学政治中心民调分析师海尔康迪克向每日来电新闻基金会表示，如果川普和拜登重赛，预计2024年将是另一场势均力敌的总统选举，因此为第三方候选人的涌入总统竞选创造了成熟的条件，而民主党人则担心拜登的选票被夺走。曼钦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破坏过任何事情，现在我亦不会破坏。但他并不认为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是击败川普的最佳拍档。他批评拜登在能源、 和美墨边境的移民政策和现状都有很大的问题。万钦的参选可能意味着将获得温和派民主党人和对川普和拜登不满的选民的支持。目前他未就竞选决定提出最后限期，但可能在明年三月初宣布这个问题。但在这个期间，他将访问全美各地，听取民众的想法和担忧。另外，在15号新罕布什尔州没有听从拜登和民主党推动的令新罕布什尔州放弃全国初选第一周的计划，而是正式将2024年总统初选日期定为1月23号，那可能会面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惩罚，包括失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拜登较早时候将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从党内提名日程第一名的位置撤落来，转而支持了更加多元化的南卡罗来纳州。拜登将他在2020年入主白宫的功劳归功于南卡罗来纳州和他的大量非裔选民，这样就迫使拜登的任何民主党挑战者，他们首先要先在南卡罗来纳州竞争，而不是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新罕布什尔州和民主党之间的争端亦意味着拜登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今年新罕布什尔州总统初选名单中。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